讲到我们要把喜乐敞开啊，那个面向西安。西安在圣经上每一次讲到西安的时候，特别说到是我们的神掌权的地方啊，说到神的权柄、神的心意在那里能够通行。那西安另外一层的意义，说到神的同在，就我们被称为西安的子民，或者我们的心向往西安，每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的心都应该跳啊。也当我们向着西安直去的时候，说到我们羡慕神在我们身上真正能够掌权，我们羡慕神真的跟我们那样子实在的同在。所以当我们唱诗的时候，他说经过以马内利之境，我们应该忘应当喜乐高歌啊，忘记所有忧伤，然后经过以马内利之境，直达更高天上。所以我想我们每一次来亲近神，我们希望心里面真的是这样子的预备啊，知道主在这里乐意与我们同在。一次又一次我们来到这边，如果我们里面只是感觉说我今天又来听一天道就是了啊，我就是来参加一个聚会，弟兄姊妹，这不是不好，但是不是最好的啊。我们永远心里面要预备好，我们是要来见主，我们是要来听主对我们说话，我们希望能够让主在我们身上再有主权啊。也许我们最近的日子常常以我们自己为中心，但是愿意借着聚会，我们再把主权让在主的手里面啊，让耶稣掌权，让神的同在在我们中间。所以西安，大卫的宝座，大君王的宝座设立在那里，而西安神的帐幕在那里，一面说到神的权柄，一面说到神的同在。所以当我们唱这些诗歌的时候，不要觉得西安只是地理上的一个地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向前直往西安啊，弟兄带我们唱这个歌干什么，我们现在在 Silicon Valley 去西安干嘛，西安太荣耀了。所以诗篇87篇他说，神爱西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心中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西安，胜过任何的地方。所以当他讲到西安的时候，他说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西安虽然今天在地理上的环境是在耶路撒冷，但是在属灵上他今天真是在我们的中间啊。只要哪边有神掌权，哪边有神的同在，哪里就是西安的一个经历跟实际啊。那今天早晨我们继续讲圣经，讲以弗所书，我们要讲到第六章。我这个讲以弗所书一波三折啊，这个都没有机会一口气把它讲完。那我们也许六月份开始为了预备福音聚会，我们可能的题目要比较适合福音朋友的，所以我今天讲到一个段落以后，最后讲到征战的生活可能要留到七月份再讲了啊。那我们今天请看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九节，第五节到第九节我们请一起来读。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好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恐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好，那这一段的圣经啊，我们知道圣经写作的这一段的时间，那个时候奴隶的制度还是实行的啊，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的奴隶就像家里面的产业一样，他可以自由买卖，他可以自由处理他。那今天我们并没有奴隶的制度在这里啊，所以当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取其精义跟原则啊，我们要知道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最主要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什么。那我们需要倒回来读一节啊，就是在前面第五章的第21节，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知道我们上一次讲到新造生活该有的特点啊，神命定我们不仅仅得救，神希望我们活在新造的境界里面，让我们能够常常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活 活在神给我们一个新造的一种情形里面。那新造的生活在他身上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我们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顺服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是极其重要。所以当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笔锋转到三种我们最常经历到的肉身上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了要在这里强调顺服的重要。那第一件事情讲到夫妻之间啊，我已经讲过了，丈夫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但是教会呢，应该要顺服妻子呢，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在这里特别讲到那个顺服的见证啊。那第六章讲到父母和儿女之间的时候，也特别讲到做儿女的要顺从自己的父母。那这是神给我们的要求，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那第三个今天我们要讲的，讲到主仆啊，讲到说在这个职位上或是在这个关系上啊，我们上面有权柄的人，我们要学习顺服。那我想我们再读一两处的圣经好了啊，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三章286页。第三章22节到25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存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好，我们再读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第二章336页。对不起，应该337页啊。我想我们这段稍微长一点点，11节到14节啊，11节到14节，我来读。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以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上善的臣宰。然后18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然后21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啊。我想我们对神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有一个特点啊，神是一个非常有次序的一个神啊，不仅仅三而一的神，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那样子的 harmony， 那样子的和谐啊，这个子那样子的顺从父神，而圣灵那样子的高举基督啊，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那样子的 harmony， 是那样子的有一个次序啊。那么我们从神所造的整个宇宙万有来看，你上至天体行星啊，整个宇宙啊，那样子的一个浩瀚的宇宙，但是是一个非常有次序的宇宙，对不对？我们知道只要行星的运转出一点差错，今天我们人类已经不在这里。那么小小到一个随便一个东西啊，你随便挑起来你眼睛都看不到的，里面的原子电子中子分子完全像太阳系或是像整个宇宙那样子的运行，那样非常奇妙而有次序的在那里运行。所以从神整个的宇宙的创造里面，你看见那个次序，而从我们的身体里面也是，一个人的身体出了问题，出了 disorder 的时候他就生病，对不对？脸上为什么会长瘤？因为身上不听话，这个次序，神这个权柄，身体的权柄不能通行的时候，身上有阻塞， 啊，该去杀细菌不杀细菌，杀自己的啊，造成癌症。所以你要知道，身体也是非常有秩序。那么我们整个人类的社会也是一样，社会里面没有秩序，那就完蛋了。不要讲别的，光讲交通就够了。如果随便你怎么开车就怎么开的话，你去试试看啊，那整个街上已经没有办法开车。所以整个神的创造跟神的旨意跟神的实行都是需要有一个秩序。而神在这里要得着我们，有一个培养我们身上一个顺服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在神的眼中太宝贵。因为撒旦是一个不顺服的，他本身就是一个背叛，他背叛神，他抗拒神，他不顺服神。而撒旦他本身是这样子，撒旦所做的工作也就是一直要造成背叛，造成混乱。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撒旦来就是偷窃、杀害跟毁坏，他就是来破坏这个秩序。所以他进到人的家中，他可以把一个好好的夫妻、好好的婚姻整个拆得乱七八糟。啊，进到一个一团人中间，原来是兄弟一样，感情这么好，可是撒旦可以破坏他们，借着任何一点的利益，借着任何一点的误会，撒旦可以做破坏的工作。他一直要破坏神所立的秩序。所以圣经里面为什么花了这么长的篇幅？弟兄姊妹，以弗所书是圣经太宝贝的一卷书啊，讲到天上荣耀的旨意啊，神永远旨意中的教会是怎么一回事，而他底下讲到这么伟大的看见跟意象，却是在我们最平常的生活里面应该要活得出来，不然的话它不过是一个抽象的道理啊。再高的意象在最小的生活里面一定实行得出来。所以为什么圣经在以弗所书短短的六章里面花了这么长的篇幅讲顺服，讲到夫妻之间，讲到父母跟孩子之间，讲到我们在工作上跟上司之间，而一再强调要顺服。因为顺服这个东西是一个生命啊，不光只是一个外面的要求，这个顺服的生命培养出来，我们借着神所安排给我们的这些关系、这些人物啊、这些人事物，神培养我们里面那个顺服的生命，而这个东西是要废掉撒旦的啊。所以诗篇第八篇说，将来有一天神要来审判的时候，那么神要叫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就是讲到我们这般神的儿女们、软弱的人，神在我们身上建立能力，那个能力说到我们对神绝对的顺服所产生出来的那个力量啊。那这个东西要废掉撒旦，叫那个报仇的哑口无言。所以那天撒旦输得心服口服，他今天在这里做一件事情，就是要人为自己活啊，每一个人都为自己活，每一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整个宇宙就失去了秩序。因为中心太多，要有秩序，中心必须一个，中心必须要对。所以撒旦来就是破坏这个秩序，当他在这里破坏所有的秩序，夫妻之间、父母跟儿女之间、人跟人之间的时候，当人的秩序被破坏，弟兄姊妹，人的家庭、人的生活、人在神面前整个的见证通通都被拆毁。所以神在这里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要恢复这个秩序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说男女不平等啊，或是父母亲跟儿子之间有什么圣经上的地位、圣经上排的秩序就是这个样子。那不是勉强，当人照着神所排的秩序活着的时候，弟兄姊妹，那非常的舒服，而且非常的蒙福，因为这是神定的。所以我们上次讲的那个电池啊，正极必须对正极，负极必须对负极，你的那个电器才能够 function。 一个家庭能不能 function， 能不能达到它该有的家庭的功用，弟兄必须站弟兄的位置，姊妹必须站姊妹的位置。你说我不服，我要把它转过来，你转过来可以，但是这个家失去了它该有的功能。父母跟孩子之间也是这个样子，二十世纪的孝子是爸爸妈妈当孝子，这是简直是羞辱啊，要照顾孩子，要伺候孩子，孩子在前面发脾气，爸爸妈妈在后面陪着伺，这个通通完蛋，孩子都完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上次讲孩子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多讲啊，我实在也看了一些书啊，很多的年轻人做见证，爸爸妈妈一味的爱他们、纵容他们，他们心里面其实痛苦，他觉得爸爸妈妈不爱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是觉得说，如果我只要任性，我只要卖皮，我爸爸妈妈就会听我的话，我将来大了，我可以用吸毒，我可以用自杀，我可以用离家出走，我可以用逃学来威胁我的爸爸妈妈听我任何的话。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觉得小孩子在这边任性一点，他要吃什么你就就给他，免得他吵，你这样子培养他这种性情，将来大了他用别的方式来逼迫你。所以我们会家庭会破裂，父子之间亲情会受到伤害，夫妻之间会受到这个摧残，人在工作上 跟这个 politics 啊，这个所谓的政治啊，在公司里面勾心斗角，亲爱的弟兄姊妹，都是次序出了问题。人都是用自己作为中心，而这个东西是神今天要在我们身上的拯救啊。所以神不光在前面三章讲的这么荣耀天上的意象，讲到神永远的救恩啊，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我们听了真像在天上一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心意，都是从我们最小的生活上来开始实行的。所以不管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希望主都能够流转我们该有的态度啊。我刚刚已经讲过，这段圣经特别有它一点的背景，因为那个时代还是有奴隶的制度啊，所以奴隶像财产一样，像东西一样可以买卖的。那今天我们跟地上的老板之间做工作的时候啊，那我说我们需要取其精义跟原则啊，因为我底下交通到我们在工作上该有的认识跟态度，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平衡的角度来看，不然的话我们在这里读了这段圣经，跟老板变成我们的王一样啊，他讲什么我们都要听啊，他要我们去贪污，要我们去做假账，要我们天天去加班，我们什么都得听，那不对的，不对的啊。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说我讲这一段，我们取这一段的经义，我等一下会让弟兄姊妹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绝对的顺服，就是还是神在这里叫我们学的。但是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平衡的来看见基督徒的职业，在工作上我们必须要用怎样的态度啊。那我在这里只是稍微分享一点点，因为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而且在座都是在这边打天下的人，我们经验都很多啊。也许哪一次我们在专题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来交通，对不对？我现在我从几个地方稍微交通一下啊。那工作神给我们手中的工作，那我们几个要认识的态度啊。那第一个，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啊，彼得前书几次提醒我们，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他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在地上工作，这个地上我们不过是经过而已。什么叫做客旅？叫做寄居的？那今天下午很多人要到有生命地区，那边不是我们的家。所以你发现你家里面你很多你很喜欢的东西你都没有带去，电视机没带，对不对啊？我们很多东西都没带，因为我们知道只去三天就回来了，这个叫做寄居，因为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家。今天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经过的时候，神要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更好的家乡，一个属天的家乡，我们不过是从中间经过，而我们将来最终是要回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这个地不应该成为我们扎根的地方，不能成为我们被捆绑的原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知道的，不然的话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世界会用各样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当年在会前啊，这个汪波波读了一节圣经，他要问我，我没有时间讲啊。在约翰福音我觉得很好啊，我念给你们听，但是我现在不是要去解释那段圣经。约翰福音15章第18节19节，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是因为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拣选的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这个创造天地万物，包括创造这个世界的，他自己曾经来过这个地上。那这个世界用什么态度对主耶稣？他们拒绝他，他们羞辱他，最后他们脱了他的衣服，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世界神没有要我们以他为家，在这里扎根下来。所以有一个弟兄他曾经讲过，他说：这个世界杀了我的主，你要我怎么能够爱这个世界？我在这里平衡一下，就是世界上的物质的东西不是错的，神所造的都是好的，神没有要我们恨恶他所造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世界，是指的他那个看不见的那层的意义。世界还不是指的你摸得着看得见的，光只是指的这些外面的东西。世界是一个非常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仇敌的一个诡计，它可以借着世界来诱惑人的心，叫人的心从神的面前偏离出去。所以圣经上为什么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贪念世俗的就是以神为敌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去爱这个世界，不是爱世界的东西，而是爱那个背后世界给我们预备的陷阱啊，预备的计划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天上的神 他已经告诉我们，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不在他里面。你不可能又爱世界，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神说不可能的，一个人只能有一个主，不能侍奉两个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观念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讲这个话，会被大家骂死的啊！但是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都很爱主，都有心追求主的，那我们可以讲，我们需要讲这个话。世界本身是仇敌非常有计划的，非常非常有计划的一个阴谋，在这里要来残害我们。不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对世界这个世界上的人、世界上所吃用的东西采取敌对的态度。我在说，神所造的都是好，但是那个看不见的里面，撒旦在这里设下了一个天罗地网的一个网罗啊，要借着世界上的东西来诱惑我们。所以我们常常在世界里面，你不知道你在忙什么，你天天都是忙，而且忙得非常辛苦。我不知道已经讲过多少遍啊，我们 Silicon Valley 在全世界里面，不知道是多少人羡慕又羡慕，做梦又做梦的地方。他们想来美国已经不得了了，能够来到加州，哎呀，那是不敢奢望啊。能够来到加州的硅谷，那更别谈。来到硅谷里面，能够当上 engineer， 能够有自己的房子，世界上找不到百分之多少人有这样子的权利。但是弟兄姊妹，你们放眼望去，硅谷人有几个人真正喜乐？有几个人活在 Silicon Valley 心里面那么快乐的？大家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天天忙，天天累，天天忙，天天累。所以有人做过一个实验啊，这个，他曾经把好几只鸡啊，把它拿来，然后弄很多很好的饲料喂他们，就是 all you can eat， 让他们吃个过瘾啊。他们也不用抢，他们就吃，吃到每一个都饱得不得了，不想吃的东西都放在那里都不吃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把这一批鸡呢就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那一边呢，他就是一些鸡已经饿了好久的一些鸡，好久没吃到东西，他把它们聚在一起啊，这些饿鸡放在一起，然后一把米撒下去啊，这些鸡就抢啊，抢得不得了。然后呢，他就把这几个已经吃了饱饱的鸡带来啊，然后也放在他们中间。你知道刚刚开始他们在那边，原来在那边的时候大家都已经不抢了，吃到饱的。来到这边发现这帮人开始抢的时候，他们明明才搞的又一起去撞一件去开始抢啊。他是这个讲到那个人那个盲目的争啊，那个追寻那个增进，那个心态在这个受造之物的里面。那今天其实我们看这个故事，我们觉得这不过就是一个故事。但当我们反过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你说我们吃的够不够？绝对够。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有吃有穿就当知足，但是真正知足的有多少人？我们以前说只要能够来到美国啊，只要能够在这里安定，只要我有一个快乐的家，其他的不重要，我不需要吃太好的，我不需要住太好的，我不需要用太好的。可是当你朋友一讲他住的房子是这么大啊，你的车子是这么烂，你的弟兄姊妹，你刚刚才在那边保的，你现在就开始加入这个征战了，对不对啊？我要跟你拼啊，你住这个房子我要住更大的房子，你住库伯丁的我要住Saratoga啊，这就是人啊。弟兄姊妹，我们笑嘻，但是我们是一样的。就讲到仇敌整个的网络，世界的网络就是这样子， never end， 永远不知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看见，神今天让我们从世界里面经过啊，一方面让我们培养里面一个生命在世界，但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从世界经过，世界留不住我，世界捆不住我，这个叫做一个寄居者，一个客旅的生涯啊，客旅的心智。我从这个世界里面经过，我出于你，我不沾染。弟兄姊妹，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生命。神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求你保守他们能够胜过那恶者。这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在地上一样可以工作，一样可以成家，一样可以买房子，但是我们的心态不一样。我们里面有一个被神分别出来的，我的家不在这里，我的家在哪里？不然的话，弟兄姊妹，你一定上仇敌的网络。仇敌用各样的方法让我们劳苦愁烦，仇敌用各样的方法来吸引我们的时间，消耗我们的体力，甚至消耗我们的情感。弟兄姊妹，这一个寄居客旅的生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必须要这个样子。所以我记得小的时候看过一个图画啊，讲到那个天路历程的那个天路客，他那个弯着腰天天在地上找乐色，但是他的头顶上有一个金冠冕在他的头上，但是他没看到，他就是一直弯着腰啊，挑乐色啊。这个美国有一个年轻人，他有一次走在马路上，他突然捡到一个空影啊，他就想说，哎呀，有这么好的事情。你知道这个人一辈子几十年 天天弯腰在地上找东西。他找了几万颗纽扣啊，不知道找了多少个空灵，我已经不太会去数他了。这个人没有多少年已经成为一个驼背的人，他天天在地上找，是很可怜的人生。主把一个冠冕放在我们的头上，而且是金子做的，荣耀的呼召，圣城的应许，但是今天神的儿女们看的都是地上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那个客旅的生涯，那个客旅寄居者的心智啊，亚伯拉罕的祭坛和帐篷的生活，这是一个客居的人。什么叫做祭坛？把我所有的我愿意归给神。什么叫做帐篷呢？亚伯拉罕的一生是祭坛跟帐篷。什么叫帐篷？帐篷就是当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奉献给神，神没有全部收取，神还会交给我们的。有没有人把你这生奉献给神，神通通拿光光让你当乞丐的？没有嘛，对不对？神还是留给我们。什么叫做帐篷的生活？就是当神交在我们手中的东西的时候，我永远用一个帐篷的原则来持守它。神要随时拿去，神要我走我随时走，这叫做帐篷。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是祭坛跟帐篷，他每到一个地方，他把他自己所有的他的心奉献给神，而当神差他走的时候，他说走就走，他是自由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所有的工作不过是我们的副业啊，不是说你的职业不重要，你可以去做最好的研究，你可以为世界去尽你的心力去贡献啊！你如果是做医学研究的，你好好研究帮助人类，神都祝福我们。但是这些东西，再好的职业，再被别人佩服的职业，今天从属天的角度来衡量的时候，它都是我们的副业。就从前史弟兄讲，他说我们不管你是做什么，做医生也好，做教授也好啊，做工程师也好啊，你所有的职业是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在后院养鸡养鸭的副业而已。你的正业是侍奉神，你的正业是借着每一个遭遇来得到神，来侍奉他。这是我们在工作上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得到观念啊。那第二件事情讲到我们需要有一个认真跟顺服的态度啊，不是说我们一生是为了那个目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马马虎虎，不可以的。基督徒做事情要比别人更认真，真的，基督徒在地上一定要有好行为。所以这是为什么彼得前书第二章他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然后他底下他就劝我们，他说你们在外邦人当中应当品性端正啊，叫那些毁谤你们的因为见到你们的好行为，他们能够归荣耀给神。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都特别告诉我们啊，就是我们肉身的主人，我们必须要学习顺从他。我上次讲丈夫跟妻子、孩子跟父母之间啊，还有我们现在包括的这个公司里面，讲到顺服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对方的要求不违背神，也不违背我们良心的要求。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都应该尽量的顺服他。再说啊，不违背神、神的旨意、神自己跟我们里面良心的要求，我们都应该学习来顺服他。不仅仅是那些温和良训的那些良善的老板你要去顺服他，那些主人你要顺服他，他说连那些乖僻的你也要去顺服他。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要教我们。一方面是为了见证，那个见证我等一下再讲啊。那最主要的是借着这个环境，神要培养我们里面那个顺服的生命，不是光只是为了顺服他这个人，是借着他这个人我学习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因为真正的权柄在神的手中，神安排他做我的丈夫，神安排他做我的父母，神安排他做我的老板，只要他不叫我去做违背神的事情，他虽然有一些不太好的个性、不太合理的要求，神要我服在神的主宰的权柄之下，这是要我们学顺服的原因。那这个东西不太容易啊，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就是不单是这个善良温和的要顺，好像乖僻的也要顺。那当你真的碰到一个很不好的老板的时候啊，或是你的丈夫不太合理啊，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去讲地位的权柄，但是呢，神所安排的地位的权柄，他真站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你就必须顺服。例如说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丈夫在神的安排的地位上、顺序上，他就是站在那个权柄的位置上。父母跟儿女之间，父母就是站在权柄的位置上。老板跟下属之间，老板就是站在权柄的位置上，这是神定的。我们不去强调那个位置，没有人应该去强调说我今天是头，所以你必须要听我的。而这个是头，是一个失败的头啊。 但是呢，当神真把他摆在那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借着顺服，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得生命。你看扫罗，扫罗是一个不好的君王，对不对？当他是君王的时候，大卫就疯，大卫从来不敢动耶和华的受膏者，一直等到神亲自杀了扫罗，神自己把大卫放到王位上，他才敢上去，他从来不敢自己做任何事情。虽然扫罗神已经废掉他，神已经不喜欢他，但是大卫不做这件事情，因为这是神所立的受膏者，他就是顺服。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很多的地方我们都要学这个东西啊。那在你碰到这个不好的这个老板啊，或是先生最近不太合理，或是你觉得爸爸妈妈管理都不合理，不管怎么样啊，当你觉得很难顺服的时候，神给我们的一条出路是什么？就是顺服好像顺服主一样，就是你要听从他好像听从主，你要甘心的顺服他好像